第192集。
这川西碧林洞桑土宫一派，都是苗人、瑶人，行事与中土武林人士大不相同，善于下毒，江湖人士对之颇为忌惮。慕容复、邓百川等人自来也不怕他什么桑土宫，只是跟这种邪毒怪诞的化外之人结仇实在无聊，而且纠缠上了身也甚为麻烦。所以慕容复微一沉吟说，这是非之地早早离去为妙。眼见着铜鼎旁边躺着的那位老者已经是气息奄奄，却兀自睁大了眼睛，气愤地望着个人。大家一想，这自然就是刚才发话召祸之人了。慕容复向包不同点了点头，嘴角向那老人一歪。包不同会意，反手抓起那根悬着绿灯的竹竿，倒过竿头，连灯带杆，噗的一声插入那老者胸口，绿灯灯时熄灭。王语嫣啊的一声惊呼啊。宫野干说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这叫做杀人灭口，以免后患。飞起右足踢倒了铜鼎，慕容复拉着王语嫣的手，斜刺里向左手窜了出去，只奔出十余丈啊。这黑暗之中嗤嗤两声，金刃披风，一刀一剑从长草之中就劈了出来。慕容复袍袖一拂，借力打力，左手那人的那一刀砍在右手那人的头上，右手那人那一剑刺入了左手之人的心窝，刹那间料理了偷袭的两个人，脚下可是丝毫没停。宫野干赞道，公子爷好功夫啊。慕容复微微一笑，继续前行，右掌一挥，迎面冲来一名敌人，咕噜噜地滚下山坡，左掌击出左前方的一名敌人，啊的一声大叫，口喷鲜血。黑暗之中突然闻到了一股腥臭之气，跟着微有锐风扑面。慕容复急拧掌声，将这两件不知名的暗器反击了出去，但听得啊的一下惊呼，敌人已然中了他自己所发出来的歹毒暗器。黑暗之中蓦地陷入重围，也不知道敌人究竟有多少啊，只是随手杀了数人。待杀到第六个人的时候，慕容复暗暗心惊啊，寻死了，起初三人多半是川西桑土宫一派，后来三人的武功却显然是另属不同的三派，这冤家越结越多，大事不妙啊。只听得邓百川叫道，大伙并肩往汀湘水榭闯啊。这汀湘水榭是姑苏燕子坞中的一个庄子，位于西首，是慕容复的小丫鬟阿朱所居。邓百川说向汀湘水榭闯去，这就意思是说呀，要往西边退却啊，为了不让敌人听明白。慕容复一听便即会意，但那时候四下里一片漆黑，星月无光，难以分辨方位，也不知道这西边到底是哪一边啊。他微一凝神，听得邓百川厚重的掌风在身后右侧响了两下，当即拉住王语嫣斜退三步向 邓百川身旁靠去，只听得啪啪两声轻响，邓百川和敌人又对了两掌。从掌声之中听来，这敌人着实是个好手。跟着邓百川吐气扬声，嘿的一声呼喝，慕容复知道邓百川使出一招石破天惊的掌力，对方多半抵挡不住。果然，那人失声惊呼，声音尖锐，但呼声越响越低，犹如沉入了地底下。跟着是石块滚动、树枝折断之声。慕容复微微一惊，这人失足掉进了深谷啊！适才绿光之下，没有见到有什么山谷啊。幸好邓大哥将这人先行打入深谷，否则黑暗之中一脚踏了个空，那可就糟了。便在此时，左手高坡上有个声音飘了过来：“何方高人到万仙大会来捣乱？当真将36洞洞主、72道岛主都不放在眼里吗？”慕容复等都轻轻的啊了一声啊，什么36洞洞主、72道岛主的名头，他们倒是也听说过的，但所谓洞主、岛主，只不过是一批既不属于任何门派，又不隶属于任何帮会的旁门左道之士。这些人呢，武功有高有低，人品有善有恶，人人是独来独往，各行其事，相互之间呢不通声气儿，也就呢成不了什么气候。江湖上向来不予重视，只知道他们有的散处东海、黄海中的海岛，有的在昆仑、祁连深山中隐居，近年来销声匿迹，毫无作为，谁也没加留意。没想到竟会在这里出现了。慕容复朗声说：“在下朋友6人，成夜赶路，不知众位在此相聚，无意中多有冒犯，仅此谢过。黑暗之中事出误会，双方一笑置之便了，请各位借道。”他这几句话不卑不亢，并没有表露身份来历，对误杀对方数人之事也赔了罪。突然之间，四下里哈哈嘿嘿呵呵哼哼笑声大作，越笑人数越多，初时不过10余人发笑，到后来是4面8方都有人加入大笑，听了声音不下5-600人，有的便在近处，有的却似在数里之外。慕容复这一听对方声势如此浩大，又想到那人说什么万仙大会，心想今天晚上可是倒足了霉了，误打误撞的闯进这些旁门左道之士的大聚会中来了。我迄今没有吐露姓名，还是一走了之的为是，免得闹到不可收拾，何况寡不敌众啊，咱们6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这数百人呢？众人哄笑声中，高坡上那人说：“你这人说话轻描淡写，把事情看得忒也容易了吧。你们6人已经出手伤了咱们好几位兄弟，万仙大会群仙假如就此放你们走路，36洞和72道的脸皮却往哪里搁呀？”慕容复定下神来，凝目四顾，只见前后左右的山坡、山峰、山坳、山脊各处影影绰绰的都是人影啊，黑暗中自瞧不清个人的身形面貌。这些人 本来也不知道是在哪儿，突然之间就如同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。这时邓百川、宫野干、鲍不同、风波恶四个人都已经聚在慕容复和王语嫣身周护卫，但是在这数百人的包围之下，只不过如大海之中的一叶小舟而已。慕容复和邓百川等人生平经历过无数大阵大仗，见了这等情势，却也不禁心中发毛，寻思这些人古里古怪的，十个八个的自不足为患，几百人聚在一起可着实不容易对付啊。慕容复气凝丹田，朗声说道：常言道，不知者不罪。三十六洞洞主、七十二岛岛主的大名，在下也素有所闻，故绝不敢故意得罪。川西碧林洞、桑土宫、藏边穹龙洞、玄黄子、北海玄明岛岛主张达夫先生，想来都在这里了。在下无意冒犯，尚请恕罪则个。左手一个粗豪的声音呵呵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你一提咱们的名字就想这般轻易的混了出去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哈。慕容复心头有气，说道：在下敬重各位是长辈，先礼后兵，将客气话说在头里，难道我慕容复便怕了各位不成？只听得四周许多人都是啊的一声，显然是听到了慕容复这三个字颇为震动啊。那粗豪的声音说：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姑苏慕容氏吗？慕容复说：不敢，正是区区在下。那人说：姑苏慕容氏可不是泛泛之辈，掌灯，大伙儿见上一见。他一出口，突然间东南角上升起了一盏黄灯，跟着西首和西北角上各有红灯升起，霎时之间四面八方都有灯火升起，有的是灯笼，有的是火把，有的是孔明灯，有的是松明柴草，各家洞主岛主所携来的灯火颇不相同，有的粗鄙简陋，有的却十分工细，先前也不知道都藏在了什么地方。灯火忽明忽暗的映照在个人脸上，奇幻莫名。这些人有男有女，有俊有丑，既有僧人亦有道士，有的大袖飘飘，有的窄衣短打，有的是长须飞舞的老翁，有的是云髻高耸的女子，服饰多奇形怪状，与中土人士大不相同。一半人持有兵刃，兵刃也大都形象古怪，说不出名目。慕容复团团做个四方一，朗声道：各位请了，在下姑苏慕容复有礼了。四周众人有的还礼，有的毫不理睬。西首一人说道：慕容复，你姑苏慕容氏爱在中原成威，那也由得你，但是到这万仙大会来肆无忌惮的横行，却不把咱们瞧得小了吗？你号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我来问问你啊，你要以我之道还施我身，这是如何说法呀？慕容复循声瞧去，只见西首岩石上盘膝坐着一个大头老者，一颗大脑袋光秃秃的，半根头发也没有，脸上通红，远远望去便犹如一个大血球一般。 慕容复微一抱拳说道：“请了，足下尊姓大名。”那人捧腹而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。”老夫考一考你啊，要看姑苏慕容氏果然是有真才实学呢，还是浪得虚名。我刚才问你的是，你若要以我之道还施我身，却如何施法？只要你答对了，别人怎样我管不着，老夫却不再来跟你为难，你爱去哪里便去哪里。好了，慕容复瞧了这般局面，知道今日之事已绝不能空言善罢，势必要出手露上几招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奉陪几招，前辈请出手吧。”那人又是呵呵呵的捧腹而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在考教你，不是要你来称量我。你若答不出，那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八个字，趁早给我收了起来吧。”慕容复双眉微蹙，心中动念：你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，我既不知你门派，也不知道你姓名，怎么能知道你最擅长的是什么绝招呢？不知道你有什么道，我却如何还施你身呢？他这略一沉吟之际，那大头老者已经冷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我36洞72道的朋友们，散处天涯海角，不理会中原的闲事。山中无猛虎，猴儿称大王。似你这等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居然也说什么北乔峰南慕容，哈哈哈哈，好笑啊，好笑，无耻啊，无耻！我跟你说，你今日若要脱身，那也不难。你向36洞每一位洞主、72岛每一位岛主，都磕上10个响头。”一共磕上1080个头，咱们便放你6个娃娃走路。包不同那气儿已经憋了很久了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大声地说道：“你要请我家公子爷以你之道还施你身，又让他向你磕头，你这门绝技我家公子可是学不来了。哼，好笑啊，好笑，无耻啊，无耻！”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，居然将那大头老者的语气学了个十足。那大头老者咳嗽一声，一口浓痰吐出，即向包不同脸上射了过来。包不同斜身一臂，那口浓痰从他左耳畔掠过，突然之间在空中转了个弯儿，的一声重重地打在包不同的额角之上。这口浓痰劲力着实不小，包不同只觉得一阵头晕，身子晃了几晃。原来这一口痰正好打中他眉毛之上的阳白穴。慕容复心中一惊啊，这老儿痰中带劲儿，那是丝毫不齐。包三哥中毒之后，功力未复，避不开也不起，奇在他这口痰吐出之后竟会在半空之中转弯儿。那大头老者呵呵的笑道：“呵呵呵，慕容复，老夫也不要你以我之道还施我身，只需你说出我这一口痰的来历，老夫便服了你。”慕容复脑中念头飞快地乱转，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。忽听得身旁王语嫣清亮柔和的声音说道：“端木岛主，你练成了这归去来兮的5斗米神功，实在不容易。 但沙桑的僧灵却也不少了吧？我家公子念在你修为不易，不肯揭露此功的来历，以免你大遭同道之忌。难道我家公子竟然也会用这种功夫来对付你吗？慕容复又惊又喜呀！五斗米神功这名目，自己连听都没听说过，表妹居然知道，却不知对也不对。那大头老者本来一张脸像血一样的红，突然之间变得全无血色，但立即又变回了红色，笑道：“小娃娃胡说八道，你懂得什么？五斗米神功，损人利己，阴险狠毒，难道是我这种人练的吗？但你居然叫得出老爷爷的姓来，总算是很不容易的了。”王语嫣听他如此说，知道自己猜对了，只不过他不肯承认而已，便道：“海南岛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端木洞主这功夫原来不是五斗米神功，那么想必是从地火功中化出来的一门神妙功夫了。地火功是赤焰洞一派的基本功夫，赤焰洞一派的宗主都是复姓端木，这大头老者名叫端木元。”听得王语嫣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来历，却偏偏给自己掩饰五斗米神功，对王语嫣顿生好感。何况这赤焰洞在江湖上只是默默无名的一个小派，到了王语嫣的口中居然成了谁人不知哪个不晓，更是高兴，当下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这是地火宫中的一项雕虫小技。老夫有言在先，你既道出了宝门，我便不来为难你了。”突然间，一个细细的声音发自对面岩石之下，呜呜咽咽，似哭非哭地说道：“段木远，我丈夫和兄弟都是你杀的吗？是你练着天杀的五斗米神功，因而害死了他们的吗？”说话之人给岩石的阴影遮住了，瞧不见他的模样，隐隐约约的可以见到是个身穿黑衣的女子，长条身材，衣衫袖子甚大。端木元哈哈一笑说：“这位娘子是谁呀？我压根不知道五斗米神功是什么东西啊！你莫听这小姑娘信口开河。”那女子向王语嫣招了招手：“小姑娘，你过来，我要问一问你。”突然抢上几步，挥出一根极长的竹竿，竿头三只铁爪已经抓住了王语嫣的腰带，是回手便拉。